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请看到讲义151页，我们要看到第七的这一大段，结成赖也、哦、好，那这边这个论说若如是若离一切种子一熟果事杂染清净都不得成。是故成就如前所说相阿赖也是决定是有。我们看到152页，好，这个相就是三相，还记得哪三相吗？对，自相、因相、果相，对吗？好，这在哪里呢？很前面啊，非常前面。看一下，要不要看一下？啊，在这一个第一项里面啊，第一项的甲就是在谈这件事情。有看到吗？哦、三相可以吗、哦、三相就是自相、因相、果相、哦、就是三相的阿赖耶、哦、决定有、哦、再来别是转依非赖也不成、哦、刚刚只有一行，看到八这边蛮多哈，这边有三个颂，就是菩萨于净心远离于五事，无余无余，就是没有其余有漏善或无忌的意思了，没有其余有漏善或无忌的意思，心转依云何、啊、无余心转于云何汝当作，也就是说你若只有六事的话，你转依怎么成就、啊、怎么升起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变得可能，这样可以吗、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啦，就是菩萨于净心的净心是指出世清净无漏心，那出世无漏心现前的时候呢，一定远离眼等事的，对吗？这时候还有眼等事吗？什么意思、啊哦、也就是这一个出世无漏心一般在描述的时候都是在止观的状态达到了，听得懂吗？在定中、啊、定中一般的学派都说唯有什么定中意识，在定中五事不起，听得懂吗、哦、所以在部派里面就曾经这一个是舍利弗还是目犍连说，在打坐的时候听到打雷声，听到打雷声是什么耳饰，对吗、哦、他说怎么可能在打坐怎么会听到打雷声这样子，好，就是曾经好像这个经里面有这个记载这样子，好，那所以有些学派觉得就是五识它可以修行可以断烦恼，有些说一定要意识才可以，就大家主张就不同，他对 这样的经就有不一样的解说了，这个情况好，因为如果 定中没有五事现起。印象中他们说，因为他出入定自在，很快，他又不晓得他是当时是出定还是入定，听得懂吗？他很自在嘛，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所以他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出定的状态。对对对，但他们就这么解说了，因为他这一个修定的功夫很好嘛，出入自在，印象就是定中没有五事的学派，他是这样解说的了。好，那如果主张有五事的话，就是说你看他有听到，表示他在定中有耳识了嘛，解释不一样，很有趣。有时候去看这些论书啊。好，那其余有漏善或无忌的意识呢？也不会升起，因为清净心升起，不会有漏善或无忌的意识，一定就是无漏的意识了，所以说无余，这时候呢，为无漏的意识现前。好。那这边是说，第一个无漏心或是无漏心刚刚升起，然后可以断烦恼，烦恼尽了吗？还没，至少在声闻还分四果嘛，对吗？好，你如果只有六识的话，这时候都没有这一些杂染法，全部都不见了，对吗？那你这时候就应该就没有烦恼了，对吗？因为六识完全都没有其他的这些杂染法现起了嘛，中断了嘛，对吗？中断你怎么再延续呢？好，所以他说，所以一定要有阿赖耶保存那一些剩下的杂染种子，然后后面再慢慢断，因为那时候意识虽然是清净，但是赖也还没有清净嘛，懂意思吗？所以导师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此种，这染心的转移怎么安立呢？对吗？也就是染心怎么样慢慢的转舍，然后获得清净，因为你一下子就第一念无漏心升起，就全部灭除干净的嘛，好。所以导师这边说，这先减去五事与有漏意识，使对方理解转依没有其他染心可以转依，非接受赖也不可。这句话很难懂，什么意思呢？让他理解，若唯有五事与意识，然后转依时呢，就没有其他染心可以转染成净，对吗？然后就没有其他的染心可以作为转染成净的移植，听得懂吗？因为你这一个无漏的心升起之后，已经没有其他的杂染的心了，对吗？意识都是清净的嘛，对吗？那就没有其他还留有这一个染心的这一个，就是没有其他的染心可以作为依了啦，因为现在都是清净了嘛，对嘛，但是你又要变到二果三果四果，这过程后面都不可能了，因为没有染心，没有其他染心可以让你继续去证二果、三果、四果，懂意思吗？好， 所以一定要有赖耶，因为那时候我是不起了嘛，对吗？哈，意识都干净，都是无漏的嘛，哈。但是你理论上，你一开始起无漏心，你最多是出果而已啊，对不对？那你后面二果三果那些杂染法存在哪里？没有其他的染心作为一保存那一个杂染法，对吗？哈，因为这个时候就只是纯无漏的意识嘛。如果没有阿赖耶，就结束了，懂意思吗？好好好，再来这边，大家改一个字，约总现总说了啊，不是别说啊。就是说，导师先说明所谓的转依有两个面向的解释啊。第一个是从现行上来说，第二个面向。从种子上来说，这就是第一个圈跟第二个圈，可以吗？所谓的转依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转去依他起性中的杂染，依他起性是现行法，可以吗？听得懂吗？所知相啊。行就是行为的行啊，已经现起的这一些法，可以吗？它不是种子的状态啊，它是正存在的状态，已经离开种子而显现的状态，现行，可以吗？好，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转去依他性中的杂染分，转显这个清净分。就是转去依他性中的片剂值，对吗？转显什么？圆成实啊。好，所以导师说，这是在现行上说，也就是从三性上来说，可以吗？现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的存在，叫做现行啊。我们能看到的心，跟所看到的对象，都是在一种存在、在活动的状态，对吗？那这里面有依他起的类别的法，还有什么片剂值这个类别的法，还有缘成实这个类别的法好，再来又另外一种就是。这个转移就是一切杂染分的熏习，缕去熏习，把它画起来，就是种子离去就是消失了消灭，然后净分渐增，到最清净法界全体现前，具足一切功德。这也叫转移，有没有所以两个转移有两个意思，从现行说，从种子说，对吗？好，这个是总说，这一个转移有两种说法，对吗？好，接着导师要说明，那这一段所说的是依什么说呢？依现行说还是依种子说呢？这边的标题也改一下就是再加一个字"明"，就是说明这边这一段的偈颂是约什么种子约种子说可以吗？这边是简导师的这个。文字为标题，但是它这边就是约种子，后面括号约种子说转移，可以吗？好，导师说，虽下文说到六世转移， 六识是现行识嘛，对吗？或什么三性转意，三性就是依他性、片计执、缘成识，但主要是什么？所知依染习的转移，就是杂染种的转移，转染成净，可以吗？听得懂吗？好，因为这一段有点难懂，所以在案例标题的时候没有很精准，现在在读才比较清楚导师这边要表达什么。转移有两种说法，依现行来说，依种子来说，那这边的第一颂是依什么说？种子，可以吗？主要是所知依的染习转依啊。好，那这样的转依呢？本是说转去杂染依的有漏界，使他不存在，对吗？然后转得清净一的无漏界，可以吗？所以是转染成净，所以转一是一个什么过程，对吗？过程啊，所以这转一的极灭，不但说舍染，还是就是一说因舍染而显现的清净大波涅槃，可以吗？好，这边注意哦，转得最清净的无漏法界，对吗？所以是转染成圆满的清净，对吗？把染的状态把它转舍掉，然后达到圆满清净的状态，所以转依不只是转舍，还有转得，对不对？也就是显现清净的部分，舍染，然后显净，或是得净这样子。好，那再来第二颂，就是说对治道不能作为转依。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若说对治就是转依，这不能成立。好，为什么？因为初世净心最初出现的时候，只是无漏对治道，也就是在过程当中，可以吗？并非永断杂染种子，所以这边所说的转移是什么？永断杂染种子，可以吗？也就是最后的结果。刚刚我们不是说转移有两个意思吗？第一个是什么？过程，一个是什么？最后最圆满的结果，对吗？所以对治道升起并没有完全永断杂染种，所以以对治道为转依是怎么样？不成的，不对的。那接着导师说，若承认对治就是转依，就因果无差别，还在对治的过程就名为转依。转依是圆满的清净果嘛，对吗？那你对治道只是还在因的状态啊，可以吗？所以对治道跟转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说对治就是转依，就是因果无差别，对吗？好，那导师说，如小圣的究竟果是阿罗汉，前三果虽也是果，但还在因地修行的对治道，所以前三果是对治道，阿罗汉才是什么转依，对吗？ 类似了，如大圣的极果是佛果位，十地菩萨还在印中修行，那这十地菩萨都不是转依的涅槃，可以吗？若说对治，也就是十地菩萨就是涅槃，那小圣出果、大圣出地以上，这些都是因位嘛，就于转依的究竟，所以依究竟果这边转依意指究竟果最终的不就没有差别了吗？所以这种主张于永断染种为转依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就会成为很大的国师。所以这边的转依意思是什么呢？永断染种，或是什么究竟果，可以吗？明白了，所以对治道它只是因，你不能说它就是转依啊，转依一定是要永断这个有漏的这一些法。好，再来复论啊，复论这边也很有趣。我们这边提到呢，有人说本论的见解，也就是刚刚的那一段文意指说要到最后金刚道才是断，出地以来无漏心只是对治。他所依据就是这一颂，导师说。他完全怎么样？错误啊！我们先看导师怎么解说。他说：“这是破他什么意思？就是有人主张对治道就是转依，对吗？”论主说你这个主张是错的，对吗？所以这个是要破他，而不是说唯识主张这一个金刚道，最后金刚道才是断。听得懂吗？就是他是在破别人的主张，这个不是他的主张啊。他有没有这个主张不知道，听得懂吗？可以了哈，只能讲到这边了。就是说，刚刚讲是说你这样讲不对不是说我这样纠正你之后才对这样子。我纠正你不是我的主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指出你的错误了你不能反推我的主张是什么，因为那是你的错误啊，我没有这个主张，听得懂吗？好，总之就是这个是论主在说明对方的错误，不是在表明自己的主张他只说这一个对治道。不是转移而已他没有主张金刚道才是断，听得懂吗？明白了因为是两件事情我也是没有主张他在这一段没有这样讲好，再来。所以导师说这是破他不利赖也对治道升起时。不能安立因果差别如果建立阿赖耶初地无漏现起，未尝不断杂染现种现，未尝不断杂染种现，它有没有断呢？这种表达，你们可能都有点困惑 未尝不断，就是有断嘛，对吗？可以啦。我没有不吃东西，我有没有吃？有吃，负负得正，可以吗？啊，我没有不睡觉，我有睡觉。所以无漏道现起有没有断呢？有啊，没有，不是到金刚道才断，金刚道也只是最后的一个段嘛，对吗？前面就开始断了，金刚道是后面的段嘛，懂意思吗？前面就已经有段了，不是到金刚道才断了。好，只是说初地无漏，比如说以大圣十地来说，大圣菩萨道初地无漏现起就已经有断了，不是到金刚道才断，可以吗？但是这种断不过不是永断而已。永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全断了。所以这个叫做，所以这个永也很特别哈。所谓永断就是全部断光光，可以吗？好，本文的断是永断，就是彼果断的大波，你们是最后的完全断。所以这个永跟我们的理解永远的意思稍有一些不同，它不只是永远，而且还是全部，对吗？全部而且永远不会再升起了，对吗？所以它用这个永是不再升起的面向，但是它还包含全部杂染的都断光了，可以哈？好，所以这边的断指的是最后的圆满的一个状态，才叫做转依。好，再复习一遍，转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过程，对吗？一个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对吗？好，好，再来，导师说，在彼果段的究竟转依上讲，所以静心现前并不等同于转移，静心现前就是对治道现前了，对吗？因为尚未永断，就是还没有全部断尽，所以这个永，导师这边用的永断，就是依着这一个论的文，这个永断就是全部，而且永远，对吗？因为尚未永断，不然就有因果无差别的过失。好，所以导师说静心现前不就是转移，为什么还没有断干净，对吗？好，导师说有了阿赖耶的染种在，对治道虽断其一分，他还没有就近转移，所以能建立因果差别。所以对治道他不就是转移了，可以吗？阿赖耶才是这一个最后的转移，可以吗？就是要里面的杂染种能够清空之后，那它才是名为转依，对不对？那之前只是有对治道升起，还没有达到究竟转依。好， 所以转移要安立在阿赖耶上面，才不会因果无差别。好，好，再来，假使不立赖耶，那是五种为转移，还是五体为转移呢？好，那导师先说明，这是第三颂了啊。这边导师说，关于这个五体呢，世亲说没有什么事体；五性说没有什么总体啊。事体、总体分听得懂吗？一个是阿赖耶识的体，一个是种子的体了啊、哦。这一个紫色的主体不一样，一个是识，对吗？一个是种。好，那导师这边开始要解释这个颂文，如果允许这二者为转依。二者是哪二者？是五种还是五体？欸欸、你们要会看呢、啊哦、五种或是五体、哦、那五体又有两种解释了、哦、可以吗？在寄送里面讲的二种就是五种跟什么？五体、哦、只是说在论的解释，五体又有二类，无事体或是无总体，对吗、哦、这二者为转依，那转依的意义都没办法成立，可以吗？如果不立赖耶，在一念净心现前时，就没有杂染种子与事体，导师用什么事体才用事亲的说法，对吗？可为对治的所对治，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没有阿赖耶，就只有六事嘛，对吗？一念心升起时候，还有杂染法存在吗？哎，大家都默然。清净心升起，六识杂染法不能并存，都要这时候都要止息的、哦，可以吗？不会说清净心升起还有这个染心在活动，没有了啊、哦，可以吗？所以这时候就没有杂染法的存在了嘛？清净心一升起，六识都清净了，没有杂染的成分了，可以吗？所以就没有杂染种子与杂染的事体可以作为所对治法，可以吗？那这个所对治就是能对治的所对治，可以吗？这个就是一种描述了，就是没有这些被对治的东西，可使它转有成无，谁变无啊？不是，就是这些所致啊，杂染的种子跟事体，这时候都不存在了嘛，就没有这一些杂染法，让这一个清净心把它一分一分的转灭，对吗？把有的状态转成无， 听得懂吗？好，把这些杂染法从有的状态变无，因为它一下就全部都没有了嘛，对吗？你后一般我们修行就是要一分一分断呐、啊，你修行那后面我们一般讲一分一分断，你一念清净心升起，后面的东西就没办法存在了，因为你杂染法都不见了嘛，对吗？哈、哦，如果没有赖耶的话，所有的杂染法都消失了，对吗？啊、哦，那你说这个初得清净心，正出国，你后面还有二果、三果的这一些情况就没办法发生了，对不对？啊、哦，因为全部都清干净了嘛，啊、哦。好，即无有彼二者灭无的意义啊、哦，就是这一个杂染种事体，可以吗？这杂染种子与事体灭无的意义，那转依就不应理，对吗？转依就是要什么？转舍染法，转得清净，对吗？啊、哦，那这个过程就是要一分一分的去达到嘛。啊、哦，你如果没有赖耶的话，你就是一念清净心升起，后面就结束了，没有那些二果三果的这一些情况，听得懂吗？啊、哦，好，155。所以，若建立赖耶，那转依就能够成就啊、哦！因为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可为能对治道的所对治对象啊、哦！转舍一切染分，转得清净法身啊、哦！那这个就是一分一分慢慢的去达成的过程了啊、哦！好。那接着我们看到155页啊，第三项成立赖耶差别啊，这边慢慢慢慢我们会看到赖耶的种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因为种子一般就是能生性，对不对啊？还记得吗？对，能生功能，对吗？啊，它有没有形象啊？它不是像豆子一颗一颗，虽然叫种子，只是一种功能而已啊、哦。因为它是心法啊、哦，不要说我看到这一个阿赖耶一颗一颗，没有这种东西啊、哦。它是心法啊、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在这一段啊、哦，怎么解说？我们先看论。论说复次时，阿赖耶识差别云何呢？略说应有三种或四种。好，那先说三种了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前面以教安立，对不对？阿赖耶识，还记得吗？就是。前面最前面以教安立，对不对？看一下，从圣教中安立阿赖耶，还记得吗？很快的看一下啊、哦，前面谈到，对，第一节从圣教中安立阿赖耶识，有没有啊、哦？然后呢，以理就是。在理论上有没有啊、哦？好，所以这一个大家画一条虚线，以教安立，以理安立三项有没有？三项，还有抉择赖耶然净一有没有？第二项有没有？所以以理的部分呢？包含安立三项，还有抉择赖耶为然净一，这样 听得懂吗？哦，所以一以教安立，二以理安立三项及抉择赖耶为软禁衣，哦，两个对吗？哦，两节嘛，对吗？哦，好，那这一些内容主要在成立本事，就是要成立阿赖耶识，一定要有了啊。圣教中有理论上也一定要有啊，要不然很多我们在这个世间发生的事情没办法解释的啊，说明它与种子的关系啊，它是谁啊？本事对吗？还有就是这个因果等种相啊，好，那导师说这里就是谈它的差别，前面谈种相嘛，对吗？啊，这边谈差别啊。好，导师说赖也是一位的，它的种种差别相。可以看得到吗？看不到，它是根据现实推论所的。什么叫根据现实？也就是所显现的一种存在的这些法来推得。什么意思？我们看到显现的这些法有差别性，对不对？这是果嘛？果有差别，因呢？也必然要有差别啊，要不然果怎么会有差别，对吗？哈，所以是从这一个所显现这一切法的差别，去推论说，哦，这因应该也是差别的，懂意思吗？啊，好，宇宙人生有多样的差别作用，这是举例啊。可知宇宙人生的真因缘就是种子。应该也有种种的差别性啊。赖耶的差别就是种子作用的差别，所以这边的赖耶就是讲种子作用啊，可以吗？种子有不同的作用嘛，对吗？啊，好，那在这一段先说有三种或四种这二类啊，下面才。一一解说啊，好，先说三种，三种就是三种的这个种子差别啊，有哪三种种子？名言种子，对吗？我见种子，有知种子，熏习就是种子了啊。好，这里只说到三种熏习差别。的名字啊，这边没有解释。其实前面有解释什么？名言熏习跟有知熏习，还记得吗？啊，这我见熏习是这边出现的了啊。好，好，这个。这边没有加以解说，是因为在所知相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所知相，所知相讲过了没？还没。现在才讲什么？所知一，所知相在后面。快了，快了，我们快结束。讲到所知相，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这个三性，对不对啊？偏计执依他起缘成识，就是讲这三个啊。但还有其他的啦，最主要就是三个啊。这三个就会让我们觉得头晕晕，很复杂啊。依他起跟偏计执，有时候他又有一些分不清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到那边再慢慢的理解了啊。好。好，导致说所知相会比较详细说明啊。那 那前面有出现了两个嘛，名言跟有知啊。好，差别虽有三种，导师说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名言熏习，所有的种子都是名言熏习啊。不过根据某一个特殊性，又再把它分出来。好，那名言熏习是什么呢？导师说这名言熏习有二，一个就是在心事上能觉种种的，能解形象，就是它就是一种能觉的功能，可以吗？能觉就是能够了知，能够了知的作用或是方式。那知道就是这个是表象或是概念啊。表象听得懂吗？或是概念，就是觉得那个是东西是什么东西，可以吗？啊，或是有一个形象显现啊，表象或是概念。好，绝了以后以种种语言说出来就叫表意，诶，那个东西叫什么，可以吗？就是我们这一个认识到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会先显现一个影像，对不对？然后这影像之后再进一步去辨析说，诶，它是什么东西？明白吗？所以先有一个概念，有个影像跑出来，然后再去说明它是什么，这个叫做显境名言，可以吗？就是让这个对象是什么的这一个内涵能够显现出来啊，显境名言。哦，不叫表意啦，对不起啊，前面叫做显境，就是让境显现，对吗？然后呢，绝了把它说出来，叫做表意名言啊。表意名言就是古代的言说法啊，就是言说啦，后代又以文字来表达，文字也是一种名言的形式，可以吗？好，再一遍。看到某个东西，它会有一个影像显现，对吗？这叫什么？显境名言。然后呢，把这个境对象呢，用言说把它表显出来，把它的内涵表达出来，叫做表意。它是什么内涵，对吗？什么意义？可以这么来理解。好，所以有一个显境，一个表意，对吗？影像它是什么，对吗？好，我们看到156页，他说显境跟表意呢，它有这个互相密切的关系啊。怎么说？因语言传达而引申思想，这个应该是别人产生这语言，让另外一个人听到这个语言，产生一个概念，对不对？然后因思想呢，而土为语言。哦，你刚才讲的这一个是不是我理解为这个对吗？懂意思吗？所以离了名言就不能有所知啊，也不能使人有所知。可以吗？好，我们能知所知的一切啊，不过是名言假，就是名言的一种施设了啊，安利啊。我们了境的时候有名言熏习的功能，在将来 能分别所分别啊，将来有这个能分别所分别的种种名言现起啊，这能生性就叫做名言熏习啊。刚刚的断句有一点断的不太好，了境的时候由名言，对不对？而熏成的功能，熏出了一个种子，对吗？哦，这个种子将来能够有什么样的，有能分别所分别的名言现起，对吗？哦，好，那等一下。能分别所分别啊，那这个能生，这能够现起，就是这个能生性，可以吗？啊，有什么现起，就是能生性。你把有点点点现起，把有跟现起连在一起，就是能生性，可以吗？啊，就是名言熏习。一切如幻形象皆是名言，这在唯识学的成立上有导说极端重要的地位，所以一切都是名言啊，都是名言种子现起的，可以吗？哦，它就是一种认识的一个形态，懂意思吗？它是诸法的实相吗？不是啊，它就是这一些熏习，就是名言，就是能认识所认识这个活动所形成，熏在种子里面，然后在因缘合的时候现起能认识所认识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些都是跟名言有关系。都是假名啊，哦，用中观的语词叫做假施舍，就是名，都是名，都是概念啊，哦，都是这个施舍啊，哦。但是这个施舍又有不同的层次了啊，哦，懂意思吗？啊，哦，这些施舍就是一种。现起的时候是依他，后面会讲他会是依他起啊，哦，但是这些施舍又带着错误，所以你会对依他起产生错误的认识，执他是离心存在的实有法，你会执着他，可以吗？啊，哦，到这一个层次呢，中观跟唯识都讲得很像啊，哦，都说我们会把对象认为是。实在的，可以吗？哦，只是说这个对象怎么出现的，大家讲的不一样。唯识说是心显现的，中观说是因缘和合现起的，哦，懂意思吗？但是这个境，当凡夫众生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它很实在，要去执取它。这两家都讲一样，所以要去破。的这一个内涵就是要破这个执，懂意思吗？哦，怎么破？它一点都不实在啊！中观就是去观察它因缘和合，它会变化的，就破除它的实在性啊，哦！我是说它是心的显现，你就是去了解它是名言的案例啊，哦，怎么样去了解到这一个心的显现？因为它都是名言。当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你听别人讲它是什么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什么啊？另外一批人说它是什么时候，你就认为它又是什么？你会受名言所影响，然后对它的认识就有所改变，这样子啊？类似来，我也是通过名言来让我们了解，因为我们还没有唯识那个定的经验，你不会了解。唯识所显，但是通过名言这一件事情， 你可以了解，哎，它会变化的，跟你的那个这个认识不同时候，你对它的一种特性的一个的掌握又就有所不同，明白吗？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这边有点难了，但是我们后面的这个三性。这个所知相呢，还会再说、那边就会让大家一直觉得头晕晕的，没关系，我们会慢慢不断的重复、那个晕车的状态就慢慢会减缓、就越来越清楚这样、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